弟兄姐妹早。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主的恩典。是要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8章3到11节里边让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啊。让我们进入信息之前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恭敬敬，老主，我们把我们这个原本的真我的一个全人，我们就放在你的面前，老主，我们的心也来敞开，主，求你来对我们说话，老主啊，真是叫我们能够开眼看见你的恩典，老主啊，也是带我们可以走上这条恩典的道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面，求主来动工，求主来对我们说话，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这卷书里面记述了很多的故事所以按说耶稣在世的日子不长也不短，可以写的事情很多，但是呢在福音书里边他并没有就是逐一的都把它记下来所以在约翰福音的21章将近末了的地方那里约翰就写到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如果是一一都写下来的话，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所以约翰在20章31节那里就交代说我们在写这些书卷的时候但记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没有例外，今天我们所选读的这样的一段故事其实是经过圣灵，我们都知道圣经的作者他是真正的背后的作者是圣灵，圣灵感动人借着人的手把圣经写下来，可以说每一个故事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挑选的，这个故事也是一样，是圣灵精心挑选记录下来的故事，那个目的没有例外，就是为了叫人的生命不再一样。那这个故事要启发给我们一个真理，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是因着耶稣基督恩典介入。这故事讲述了主耶稣和一位妇人还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些对话还有互动。故事里边牵涉的两方面的人物，一方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另外一方当然就是那个妇人。这两方面其实各自反映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两类角色，一类角色往往就是以一种自以为意的强势的形象来出现，通常是持着一种攻击的姿态，我们可以用一个举起的石头这样的形象来表达。另外一类呢，是以那个忍辱含羞的那个弱势形象出现，通常持一个防御的姿态，我们可以用一个紧踹的拳头来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表达。在这段经文里面，当然我们很显然看到是文士法利赛人手中举起的石头，那位妇人他手中紧踹的那个拳头虽然不是那么显见，但是当我们细心设身处地的去体会的时候其实也不难意会，我们稍微提一提后面我们还会做一点解释。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通常会遇到这两类的角色，扮演这两类角色的人可能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配偶，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儿女。而我们自己在有意无意当中也会经常的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生活的冲突通常会发生在这两类角色之间。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不论我们在生活里边是扮演哪一类的角色，都需要耶稣基督恩典的介入。因着耶稣基督恩典的介入，我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人际关系将不再一样。在这里，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不定罪，给机会，这就是两个很清楚的内容，不定罪，给机会。那今天我们要分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个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恩典。第一，这个不定罪的恩典可以让那个本来自以为义的人坦然地承认自身的不义，不再去定罪别人。第二，这个不定罪的恩典可以叫那个忍辱含羞的人不再惧怕被定罪，也不会再去时刻好像要准备伸冤报仇。第三，这个赐人机会的一个恩典让人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并且有一个长足的成长的空间。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定罪的恩典是怎么样让本来自以为义的人可以坦然地承认自己的不义，并且不再定罪别人，放下手中的石头。定罪的意思在英文里边叫 condemnation， 就是把它如果翻过来中文就更有意思一些，就是谴责或者是讨伐。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定罪这个词的时候，可以想得更加具体形象一些，就是谴责讨伐。定罪和审判是紧密相关的，定罪之先必定先有审判，审判就会带来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惩罚，也可能是奖励。定罪是审判的结果，但是这个内容不是奖励啊，这个定罪的结果，它的这个以定罪作为审判结果的，它的内容是惩罚。所以定罪也叫做谴责和讨伐，对吧？要施行审判，那当然需要有审判的根据，因此律法就为这个审判定罪提供依据。这本来是无可厚非，正如约翰福音1:17那里，还有罗马书7:12那里边所说，那个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它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然而保罗在罗马书7同样一章的论述里面，却又告诉我们，律法的主要功用并不是为了要引人入罪或者是定人的罪，他律法的主要的功用是叫人知罪。神颁布律法的主要的用意乃是要帮助人看见自己无力遵守律法，从而转向上帝救赎的恩典。然而可悲的是，人会常常的去误用律法，自己自立为审判官，以律法为工具定别人的罪。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个故事里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打算要在这位妇人身上所做的， 就是这件事情。文士和法利赛人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得着了律法的字句，他们就以为得着了定罪这位妇人的依据和把握。他们想，耶稣这位对律法了如指掌的拉比，在定罪妇人这件事情上必然不会有二话。他们想，耶稣一定会义愤填膺，坚守律法，第一个拿着石头来砸向妇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向罗马政府告发，控告耶稣滥用施行。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其中的一个用意。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读到这里的人一定会很好奇，就会问，耶稣用指头在地上画了些什么字呢？许多的解经家认为，耶稣把他们暗中所行的写了出来，这是许多解经家的一个解释。耶稣把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暗中所行的写了出来。当他们看到耶稣把他们暗中所行的写出来的时候，又听见耶稣有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那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个词，从老到少，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这意味着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当一位纠察人类罪孽的主把人一生里面暗中所行的都写出来的时候，我们不难明白，人活在世上日子越多，所行的所行罪孽越多，这是很可能的。于是看了这些字，听了这番话，那就按着顺序，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是认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年纪越大并不意味着越能自觉的认罪。因着耶稣基督恩典的介入，在一种不被定罪、不被谴责、不被讨伐、充满恩典的环境当中，人有可能自觉认罪。这个故事从头到末了，我们都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定罪任何一个人，他没有定罪妇人，同样没有定罪文士和法利赛人。从头到末了，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然而正是在主耶稣基督这种不定罪的恩典当中，人的良心被唤醒，觉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是这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的意思。这让我又想起一个南风与北风的一个故事。北风与南风打赌，看谁的力量更大，他们就决定比比看谁能够把行人大衣脱掉。北风吹得很强烈，但是行人只是将衣服越裹越紧，南风只是轻轻的浮动，但是人们就已经热得敞开大衣。恩典对于罪人就有如南风之于行人， 这个恩典让人体会到罪的真实和活跃，因此就能够坦然敞开并且加以承认。但是如果对于一个罪人你越发的定罪的话，就好像北风之于行人，就会让那个罪人把罪越发收裹，越发隐藏，越发的夹紧。南风的效应告诉我们，恩典是一种强于定罪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有点小结，当耶稣基督恩典介入的时候，人有可能觉悟并且坦然承认自身的不义。只有当人清楚地看清楚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的时候，自以为义的人才不会轻易地去定别人的罪。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边可以学习到的一个道理。接下来这个故事还让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不定罪的恩典，他可以叫那忍辱含羞的人不再惧怕定罪，不再准备伸冤报仇。让我们回头来看经节的3-4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大家注意到在这两节经文里边两次提到妇人乃是在行淫时被拿的，那种羞耻感自然是不言而喻。而当他单独的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猜测他或许想起摩西的律法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这是在利未记载在利未记20:10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本来被解缔的应该包括两个人，既然有淫妇就必有奸夫，对不对？然而被解缔的却只有夫人一个，因着愤恨和羞辱，妇人心中的拳头紧握。所以前面我们提到的，细细的想来也是应该在情理之中。或许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的可以是猜想啊。妇人又想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中难说也有暗中男盗女娼之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奸夫，那么多的淫妇，为什么独一要把我带上被告席？那这妇人可能就越想越气愤，那心里面就更加有足够的理由要举起他心里面的那个拳头了，是不是？生活中的我们多少时候心里愤恨，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事实上就被带上了一个被告席，被迫接受了人的审判。但是也可能或者是虽然那个审判的事实根本就没有发生，但是因为过去曾经被审判过，过去曾经被论断过，过去曾经受过伤害，那痛苦的记忆犹新，心里不时已经是对人怕怕的了。就说就算我们不是完全无辜，但是对于判断定罪的事情已经十分的惧怕，所以不由得心里边也就已经紧拽拳头了。可以说生活当中很多的恩恩怨怨，本质上来说是这种人心里边的石头与拳头的交锋。 然后我们看到这老的少的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从审判席上面自动退下，这时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一幕向我们凸显了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天地人间唯一的立法者，也是审判者。在雅各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说，那位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他就是神。这位神他从圣坛上走下来，向人显现，道成肉身。他来了不是要定罪，乃是要施恩，要救人。这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的。接着我们再看这个故事，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了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看到没有，在这个恩典的感召当中，妇人他俯伏在主的面前，他称他为主。在那个不定罪的这样恩典当中，他感受到恩典。这是真是一句很震撼人心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何等的恩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担负了你的我的罪孽，叫你我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定妇人的罪，也不定你的罪，不定我的罪，他要除去我们身上罪的枷锁。是不是有点太好，太好到个程度让我们不可置信？这个我曾经有这样的感觉，觉得确确实实太好，太好让我们不能接受，太好到一个程度让我们没法相信，好像是那个空中的楼阁离我们太遥远。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可以天天去经历，天天去体会的。这个恩典是真实的恩典。大概十年前，我讲一点小小的见证。有一次我和房东发生了冲突，这位房东他是一个不信基督的人，因着那个冲突他就对我说，你这个基督徒我看和不信的人没什么区别。当时我真是很羞愧，羞愧的觉得无地自容，我恨不得挖个地洞钻到里面去，而且我也很自责。我几天睡不着觉，辗转难眠。但是就在最后的那个晚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夜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半夜了，我就真是到神的面前去痛心忏悔。突然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那句话就跑到我的心里面来。那句话怎么说呢？很多人都可能会记得也会背。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时我心里面又有个声音说，神都不责备你了，你还责备自己吗？知道吗？我们是觉得神的那个恩典是太好了，太好的我们没法接受。实际上神已经赦免我们，问题是我们没有领受到这个赦免的恩典，我们并没有体会到那个赦免的恩典。那一次的经历真是让我真实的体会到这个恩典的真实。当这个声音临到我的时候，里面那个枷锁捆锁了我几天的枷锁，那个自责那种羞愧一下子蹦的一声没有了。而且让我为什么记忆那么深刻的是，在那个枷锁脱落那一会，我居然唱起歌来， 这个像我这个人不是怎么会唱歌的人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唱起歌来，这就让我就觉得很自己都觉得很吃惊。但是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是让我要体会到真的神的这个赦罪之恩，神这个不定罪我们的恩典是真的。阿们。因着神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不再定罪人的恩典，他就要除去那个忍辱含羞的人的羞辱，他叫我们不再惧怕定罪。这样那个忍辱含羞的人，他就可以把审判的权利放心的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这样他就不再惧怕审判，不再惧怕定罪。即使暂时受苦，他也知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因着这样的缘故，他可以放下心里边的那个拳头，松开心里边那个拳头，不再去准备深渊报仇。网上有一段话这样说，他说不松开紧握的拳头如何手牵手。那我想，如果不放开手中抓住的，我们又如何能手牵手？松开拳头，放下石头，人才能够手牵手，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够有更新，有开始。最后第三点，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这个赐人机会的恩典，让人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并有长足的成长空间。我们再来思想耶稣对妇人说的那个话，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又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只停留在不定罪的地步上面，耶稣基督不只是不定罪，他更加要赐机会让人开始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从神而生的不再犯罪的新生命。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从上帝生的是不犯罪的。所以圣经里面称这个新生命的诞生叫做重生。重生是神借着他自己的恩典给人的一个永远的机会。在这个永远的机会里面，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来成长。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生命必须长进，这是另外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的。生命要长进，这是不得由不得自己的选择，生命必须长进，对不对？不成长的生命那不叫生命。所以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就告诉我们成长是必须用耶稣基督的真理来规范的。恩典赐予人机会，真理给人带来方向。生命要成长，既要有机会，更加要有方向。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有恩典也有真理。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有恩典没有真理，那叫做放纵。如果只有真理没有恩典，那我们就会被律法捆绑。所以我们既要有恩典也要有真理。如果有弟兄姐妹偶然被过犯所胜，那我们就要因着我们曾经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过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那我们就要用基督的温柔和爱心来说诚实话，来诉说真理。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个新开始，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的成长。最后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六节，那里 耶稣说到一个比喻，那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弟兄姐妹，慕道朋友，请看，罪人原本的生命在管园的那个手中，就好像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本当砍了，但是唯有因着天父的那个怜悯恩典，唯有因着天父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恩典，才得以有机会存留，才得以有机会生长，才得有机会结果。最后，让我们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欢迎耶稣基督的恩典来介入我们的生命，这样不论我们原来表面上看是强的还是弱的，我们这个时候是在攻的还是在防的，不论我们这个时候是自以为意的还是忍辱含羞的，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改变。我们要来接受主给我们的机会，而且我们也要用耶稣基督恩典彼此的相待，我们要彼此的给机会，这样生命就有一个开始和成长的空间。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你愿意让耶稣基督的恩典来介入你的生命吗？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让他的恩典来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不义，我们要走下审判席，放下石头，解除我们的防御，也是松开我们的拳头，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来接受并且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人际关系会变得不一样，让耶稣基督的恩典来介入，我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愿神自己赐福他的话语。